From the Conference Center at Temple Square in Salt Lake City, this is the 183rd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with speakers selected from the general authorities and general
officers.
Students from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为以广告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教会总会
without written consent is prohibited. President Henry B.
教会总会会长团第一支理亨利艾灵会长主持这场大会。
Brothers and sisters,
各位兄弟姊妹，欢迎大家出席第183周年上半年总会大会的第二场大会。多马曼孙会长主领今场大会，他指派我主持这场大会。我们要向所有在现场出席这场大会，或者正透过电视、收音机广播、互联网以及在世界各地的支联会中心以卫星转播来收看这次大会的兄弟姊妹表示欢迎。我们亦都欢迎出席这场大会的总会持有权病人员以及总会职员。今场大会的音乐是由北汉阳大学的联合学生唱诗班提供，由罗纳德·史特尼和罗林沙·何尔去指挥，邦尼·古德夫负责管风琴伴奏。唱诗班将会献唱《耶稣每逢想念着你》，为这场大会揭开序幕。之后总会主后会长罗素奥古索普兄弟会为我们献上开会祈祷，之后唱诗班会献唱莫忘祷告。
Thank you.
Our dear Father in
heaven, 亲爱的天上的父，我哋集齐一齐喺呢个咁特别嘅教大会，我哋去感谢你俾我哋好多嘅祝福，我哋感谢你俾我哋嘅爱同埋耶稣基督嘅爱，我哋感到你呢几场嘅大会，我哋能够可以感受到你耶稣基督我哋嘅爱，我哋感谢你所俾我哋嘅圣职嘅权柄。在这个的世代，同埋有一个活着先知去带领着我们，去令到我们可以运用这些的圣职的权约权势，使到我们能够可以永远在一起，同我们的家庭，我们祈求你的圣灵会同我们一起去聆听这些演讲者，使到我们的信心去增长，使到我们去在这个新的传道工作里面，可以将这个信息带给全世界的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President DF 烏希铎会长将会提名总会职员和区域70员给大家支持，跟住总会稽核部门的总经理罗伯康特威蒂兄弟将会宣读年度报告，之后总会会长团的秘书布鲁克可以斯兄弟将会提报教会2012年度的统计报告。
之提议，我们支持多马孟宣为先知、先见、启示者，以及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总会会长亨利艾宁为总会会长团第一之理，迪特乌希铎为总会会长团第二之理。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裴道潘为十二使徒定额组会长，以下为该定额组成员：裴道潘、多马贝利、罗素立尔逊、达林威克斯、罗素培勒、理察斯考德、罗伯海尔斯、杰弗瑞贺伦、大卫贝纳、昆丁柯克、图德克里斯多以及尼尔安德森。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表示。即提议我们支持总会会长团的资历，以及十二使徒为先知、先见、启示者。赞成者请表示，如有反对者亦请同样表示。华特高查理长老已经由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卸任，凡愿意同我们一起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之提议我们支持尤里西斯苏瑞长老为七十元定额组会长团的成员，赞成者请表示，反对的亦请表示。之提议我们卸任下列区域七十元，由2013年5月1日起生效：鲁宾·艾利奥、塞吉奥·艾拿亚、洛伦·艾奇堡、加洛·艾斯多加、艾克特·艾维拉、安东尼·珀恩、大卫·卡贝克、米尔顿·卡马哥、罗伯·钱伯斯、陈家康、仲国强、纳尔逊·柯达华、盖瑞·克腾登、爱德华·杜比、马泰·艾宁、直尼欧·弗南安格佛、阿佛雷多·葛萨提、雅各·吉布森、贾文提·关征、马里奥·格拉、路易斯·荷兰德兹、荷兰柯瑞拉、贾维尔伊班内兹、波罗伊提洛斯、杜格拉斯杰梭、斯提凡柯尔、琼尼柯克、福斯蒂洛罗洛培、李察梅、费巴迪免萨、庞孙米萨路加、阿别拉多麦拉利、大卫·麦瑞、布拉·纳卓斯、吉费特·尼尔森、西元·李治、米加勒·比克、威廉·瑞洛、米加勒·罗伯兹、法兰多·罗查、曼费特·舒兹、泰伦斯·斯密、鲁宾·斯达北、约书亚·卓班·卓欧、法兰克·卓索、米格尔·瓦尔达斯、俄洛费·维拉·卓拉、加禄·维拉·洛亚、泰伦斯·米森、路易·什、韦德曼以及理查·善伯洛。 凡愿意同我哋一齐为呢啲弟兄嘅杰出服务表示感谢嘅，请举手表示。致提议，我哋卸任总会女青年会长团伊莲戴腾、玛丽柯克以及安恩迪博姊妹，并且表达我哋衷心嘅感谢。我哋亦要因此卸任总会女青年理事会嘅成员。凡愿意同我哋一起为呢啲姊妹嘅杰出服务同埋忠诚奉献表达感谢嘅，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哋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七十员第一定额组成员：爱德华·杜比、杰弗·纽逊、阿摩夫·委内瑞拉，以及七十员第二定额组成员：提摩泰·戴茨、谭地·芬克、加芬·汉普顿、艾津·奥卡亚、卓兰·永信。赞成者请表示，反对的亦请表示。因为艾津·奥卡已经蒙召唤为七十员第二定额组的成员，我们因此卸任他为总会男青年会长的召唤。凡愿意表示感谢的，请举手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下列人员为新任区域七十员：鲁班·阿科斯特、费德里克·雅金博、奥姆·奥瓦瑞、班尼提多·安图利、阿伦·贝特、格兰特·班尼、弗兰多·科德伦、威尔森·科德伦、马切罗·卡德斯、陈玉生、克里斯·查理、法拉利·卡罗东、保罗·考准德、班·戴维斯、马西蒙·菲欧、奥林·奥图拿洛、法兰西斯·德门多萨、罗伯特·佐登、罗伯特·地富、但以利·迪·杜尼根、杰弗瑞·伊瑞森、萨菲尔·伊斯·泽洛、马留拉·菲大、萨姆·加菲、克劳德·金缅蒂、莫文·金蒂、川·葛劳、大卫·贺蒙、但以利·琼斯、约翰·科伦顿、史蒂芬·连、雅索·连姆、古斯达佛·罗培兹、何西·马拉维拉、阿弗雷多·米伦、雨果·蒙多雅、贾昆·摩雷拉、大田·袁胜幸、何西·平内达、盖瑞·普莱斯、米格尔·雷斯、盖瑞·沙宾、阿弗雷多·沙斯、阿兹华·沙莲娜、直洛·苏迈、扎克利·斯密、米加勒·素斯屋、劳伦斯·斯克贝曼、斐斯·斯坦福、威廉·史坦达、史提凡·汤普森、乔治·托比亚、阿萨克·托库夫、贾克·凡连连、罗洛·文森西奥、罗洛·维拉纽瓦、阿伦·屋克、海西·屋克以及胡开成。凡参乘者请表示，若有反对的亦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李娟、奥卡森、 为总会女青年会长，加路路尔斯富利为第一支理，富慈马里奥特为第二支理。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只提议我们支持其他现任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区域七十员以及总会各辅助组织会长团。赞成者请表示，反对者请表示。各位兄弟姐妹，感谢各位的支持表决，以及你们对我们的持续信心和祈祷。我们要邀请刚刚蒙召唤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以及女青年总会长团到台上就座。
It's a long walk.
是很长的一段路。
As announced,
如同头先所宣布，跟住由康特威弟兄宣读稽核报告，在他之后海尔斯弟兄会提报统计报告。
自
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总会会长团，亲爱的总会兄弟，正如交易和圣约第120篇的启示所示，十一奉献处理议会负责核准教会各项基金的支出。该议会由总会会长团、十二使徒定额组以及总主教团组成。该议会核准教会各个部门和各项运作的预算，以及各个圣职单位的有关分配。经过该议会核准运用基金之后，教会各个团体要根据教会政策和程序来使用已核准的各项预算。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稽核部门获准使用所有记录和系统来稽核各项基金的收支控管和保障教会资产。教会的稽核部门独立于教会其他部门和运作之外。稽核人员由执业会计师、检定合格的内部稽核员、检定合格的资讯系统稽核员以及其他合格的专业人员组成。根据我们所作的稽核，教会稽核部门认为在2012年度所有物资的使用、各项捐献收入、开支和教会资产的运用、记录和管理都符合适当的会计常规，所核准的预算和教会既定的政策和程序。总会稽核部门总经理罗伯·康特威谨请。
为了
向教会成员提供资讯，总会会长团发表以下有关教会成长和状况的统计报告，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为止。一共有3005个支联会、347个传道部、591个区会以及29014个支联会、支分会。教会成员总数为1,478,273 人。在2012年教籍纪录上新增的儿童人数有122,273人，受洗的归信者有272,330人。截至2012年12月31日，为教会担任全职传教士的人数有58,990人。担任教会服务传教士的人数有二万二 2961人。2012年奉献的圣殿有四座，包括密苏里州坎萨斯圣殿、巴西马奥斯圣殿、犹他州伯汉城圣殿和阿伯达省加里圣殿。2012年重新奉献的有两座，包括阿根廷贝罗斯亚里斯和爱达和河州波塞圣殿。
We will now be pleased.
我哋而家好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李察斯考德长老同昆丁柯克长老嘅讲道。唱诗班跟住会同会众一齐献唱《欢欣救主是王》。喺中场唱诗之后，七十院嘅史坦纳艾利斯长老同约翰迪克森长老会为我们讲道，跟住会有十二使徒定额组的大卫贝纳长老讲道。
Many voices，
我们身处的这个喧闹世界令我们的生活步伐急促，事事都有事等着我们要去做，要去完成。但是在内心深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一个充满平安而安静的避难所，一个给我们休养生息、调整步伐、恢复活力的地方，为将来的压力做好准备。能够带给我们那种平安的理想地方，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一个我们竭尽所能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家。有些家庭有配称持有圣职的父亲，还有一位忠信尽责的母亲，他们携手在正义之中带领家庭。但是有很多家庭的情况就不同了，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你都可以以主耶稣基督为你家庭和生活的中心，因为他才是今生真正平安的源头。要确保你所作的每一项决定，无论是属世或属灵的，都是依照救主对你的期望而去做。当救主成为你家庭中心的时候，就会有平安和宁静，家庭会充满着安心的气氛，所有住在里面的人都可以感受到。这项忠告能否实现，并不是单靠父母的力量，虽然他们担当着领导的角色，子女都有责任为家庭以基督为中心而付出一分力。父母要教导子女了解到他们自己的行为会怎样影响到屋企每个人，这项原则是很重要的。当子女体会到无论自己的行为是不是正义都好，都要为此而负责的件事，他们就会成长成为神国中值得信赖的公民。我肯定你们可以辨别出以救主为家庭中心的基本原则。先知劝告我们要每日做个人和家庭祈祷以及经文研读，同埋每个星期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对建立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来讲，这些都是举足轻重的栋梁。如果没有定期去做这些事，就很难找到我们所期盼而又必须的平安，同埋可以遮挡风雨的避难所了。要服从基督期望你会遵行的先知教导，不要走捷径而不去应用可靠的福音原则，这样做会令你失去未来的幸福。要记住，小事能够成就大事，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轻率或者疏忽都可能会引致大麻烦。更加重要的是简单持之以恒的好习惯会为生命带来丰盛的祝福。初级会的小朋友、青少年组织的男女青年，而 以及现在正在传讲道的中信传教士，你们现在所做的很多事，比起我在你们这个年纪的时候做得更加有成效。你们在前身证明了自己的英勇和服从以及纯洁，你们在前身努力培养才华和能力，准备好自己以勇气、尊严、荣誉和成功来面对尘世的生活。在没几耐之前，你们带着所有这些非凡的能力和无尽的潜能来到世上，但是你们身处的这个环境是很危险的。假如你们屈服于你周围来自魔鬼的污染，你们巨大的潜力和能力就可能会受到限制或者被摧毁。不过撒旦并不是救主的对手，撒旦的命运早已经注定了，他知道他已经输了，但是他想尽力摧毁其他人，越多越好。他会攻击你的弱点，试图毁坏你的良善和能力，所以要站在主你一边，这样你才会百战百胜。你们生活在一个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的世界，我这一辈很多人都很难跟得上科技的步伐的了。到底这些科技会是祝福还是是绊脚石呢？就视乎你们怎样去运用。当我们了解科技并且用在正义的事情上，就不会是一种威胁，反而能够增强属灵方面的沟通。例如我们很多人的袋里面都有个个人电子装置，我们经常带着它，一日可能会用很多次。可惜的是这些装置可能是污染的来源，同埋会浪费时间。但是只要我们有节制地使用，科技是可以成为保护我们不受社会邪恶影响的工具。在几年前，有谁会想到四本标准经文和这么多年来的总会大会讲道都可以放在你的衫袋里面呢？不过只是将他们放在衫袋并不能够保护你，但是如果你在每日宁静的时候加以研读、沉思和聆听，就能够增强你透过圣灵和主的沟通了。要明智地使用科技，在你的电子装置上面画记重要的经文，使你可以时时翻看。如果你们年轻人复习经文的次数可以好像你们某些人发出短信那么频密的话，你们很快就可以背熟几百节经文了。在你们需要的时刻，那些经文就会成为圣灵给你灵感和指引的有力来源。我们努力令救主成为家庭中心的关键，就是要竭尽所能邀请圣灵温和指引的影响力进入生活当中。遵从圣灵的指示会进一步巩固我们。只要你努力服从，再加上为人服务，更大的平安就会临到你的身上。很多人自认无德无能，但是仍然谦卑慷慨地运用他们的才能去造福周围的人。自私是邪恶的根源，而我们救主的一生就示范了怎样解决这种邪恶。救主向我们显明怎样将生活专注在为人作出无私的服务。在我的人生当中，我重复学习到一项真理，后来我了解到其实是一项绝对的律法，说明了服从和服务和神大能之间的关系。当我们遵从主的诫命 无私感为他的儿女服务那阵时，自然就会获得从神而来的力量。这股力量比我们可以做到超乎自己能力以外的事。我们的见解、才能和能力都会因为获得主的力量和能力而得以扩大。他的能力是建立一个充满平安的家的一项基本要素。当你的家庭是以救主为中心，那你的家就不单止会很自然地成为你家人安身的地方，亦都会是你身处困境的朋友的避难所。他们会被你家的宁静所深深吸引，要欢迎这样的朋友去你家。他们会在以基督为中心的环境里面茁壮成长，要和你子女的朋友做朋友，要成为他们配称的榜样。我们可以献给世人最伟大的祝福之一，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家所带来的力量。这些家庭会教导福音，遵守圣约，并且是充满爱心。在很多年前拜访一个传道部之后，我太太金妮跟我讲起她遇到的一位长老。金妮问起她家人的时候，她说她母亲人这样令金妮很惊讶。她进一步去解释说，她出世之后妈妈就将她交了给政府抚养。她的童年是在一个又一个的寄养家庭里面度过的。他蒙福在青少年的时期认识到福音，一个充满爱心的知会大家庭帮他有这个机会出来传道。后来金妮向传道部会长的太太问起这位这么好的长老，他就知道在几个月前这位长老因为病了，在传道部会长家住了几天。那时他和他们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在他康复回去传道地区之前，他问传道部会长可不可以在他传道结束之前再回去传道部会长家里暂住两三日，因为他想观察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是怎样运作的。他希望将来自己的家庭能够好像他们的家庭一样。你们要竭尽所能拥有这样的屋企，要伸出援手帮助身陷困境的人，成为他们真正的朋友。这种持久的友谊就好像沥青一样，可以填补人生中的坑洞，令我们的人生旅程更为平坦愉快。我们不应该利用这份友谊来获取个人利益，而应该是一份值得我们珍惜和分享的宝藏。如果有人需要这样的经验来巩固他们，就要欢迎他们去你家。最后我想为有家人行差踏错的成员分享一些想法。这种情况真的会考验到你们的耐性和耐力。我们需要信赖主，信赖他的时间表，相信我们的祈祷和援助都会有正面的回应。我们要竭尽所能去服务和祝福其他人，并且在一切事情上温顺地体察神的旨意。我们要运用信心，并且记住有些事是必须留给主去完成的。他邀请我们在他面前放低重担，藉着信心我们可以知道这位迷途的家人是并没有被遗弃的，而是在慈爱救主的看顾之中。要看人的优点而不是缺点，有时需要适当地指出错处才可以加以指正的，但是要经常留意人的优点。当你觉得只是剩下一丝希望的时候，其实你一丝的希望正正是有力的连结，好像救生圈那样巩固你，提升你，会带给你安慰， 令你不再害怕，要尽力过佩青的生活，要信赖主。我们不需要担心自己是不是可以同时做到主劝告我们做的所有事。他说过，凡事都有定时，都有定期。为了回答我们诚心祈求指引的祷告，他会在我们人生每个阶段应该重视的事情上指导我们。当我们持续一步一步地走，就能够学习成长和变得好像他一样。我见证过服从的生活，稳固扎根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之中的话，就会为我们的家庭提供最可靠的平安和庇护。我们仍然会经历很多挑战或者痛心的事，但是即使是在忧患之中，我们仍然可以享有内在的平安和深切的幸福。我见证耶稣基督的赎罪是丰盛平安的源头。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最近的经验令我思考有关平安的教义，特别是耶稣基督在帮助我们获得持久个人平安的角色。过去几个月有两件事深深感动了我。第一，我在六岁大的艾蜜莉·帕克的丧礼讲演讲，她是赖康迪克州纽镇枪击惨剧里面同其余25个人丧失19个小孩。我同他的家庭哀悼，并且发现很多人都失去平安。我发现他的父母罗伯特和艾丽莎很有坚强和信心。第二，我在象牙海岸的河必尝试遇见几千个忠信的教会成员，这个是非洲西部的讲法文的国家，他们持续有经济的困难、军事变政，最近有两次的内战，2011年才至停战，但在他们当中我感受到得到平安。经常有很多不同的事情都剥夺我们的平安，令我们很容易受到创伤。有谁不记得2001年911的件事，美国多个地方受到袭击。我那时候我的大仔和他的太太抬住第一胎，他们离世界贸易中心隔三条街住。第一架飞机撞到北座的时候，他们上天台看，很震惊，以为是一个很可怕的意外。然后他们看到第二架飞机撞向南座，立即就知道这个不是意外来的。开始相信曼哈顿南部是受到袭击。当南座倒闭的时候，灰尘遍布整个曼哈顿的南部，他们的大座那个大厦都被灰尘包住。他看到这件事情很困扰，担心会有进一步的袭击，所以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到林肯中心的曼哈顿支联会大楼。到达时候亦都发现很多曼哈顿的南部的成员亦都来到支联会中心集合。他打电话给我听，告诉我他们安全，亦都我不惊奇他们去到的地方。现代的启示教导，石安的支联会是一种保障和避难所，是躲避暴风雨和躲避那将于倾于全地上毫不减弱的愤怒。他们成个几星期都不可以回到家。想想这件事情，我可以深深想到世界全球的平安和个人的平安之间有的教义的不同。救主诞生的时候，有一大队天兵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但是令人心酸的就是，即使是神子诞生之后这个这么永恒重要的时期，希律王竟然在伯利恒屠杀无辜的婴儿。选择权是幸福计划里面不可缺少的，给我们在永恒进步里面必须要的爱、牺牲和个人的成长和经验。选择权亦都令我们体验到痛苦和苦难，有时是其他人邪恶的选择，有时原因我们自己都不了解。天上的战争就是要保卫我们道德选择权，是要明白救主尘世传道的要点。马太福音第十章，救主告诉十二使徒知，他的使命在今生不是要达成全球的平安，他告诉他们知，他们要平安留给那些他要到访的家庭，但警告他们说要他们会进入狼群，并且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第34节有一个重要宣告，你们不要以为想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好明显，基督尘世传道上就好似而家咁，都没有全球的平安的。在教义和圣约主的序言里面教导了几个重要的原则，给每一个世人基督的灵，对于那些不悔改的人不会有一直对那些人努力的，同埋和平将从地上取走。先知已经宣告和平确实已经从地上取走，路西弗并未捆绑，而且在这个世界上高运用权力。任何地方的善良人正义的渴望一直都是世界和平，我们一定不可以放弃这个目标。但是约瑟·埃斯密教会长教导，除非世人能接受神的真理和神的信息，并承认他的能权力和权柄是神圣的，否则世人必无法获得和平的精神和爱心。我们热切希望世界和平，但是是以个人和去家庭去达成的。这种平安是正义应许的酬赏，是救主的使命和赎罪的牺牲的应许的恩赐。教义和圣约简洁地记载了这个原则，但是要知道行为正义的人必得酬赏，即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约瑟泰莱会长教导，平安不单只是人的渴望，而是神的恩赐。我所讲的平安不单只是一个短暂的平静，而是恒久的快乐和灵性的满足。希伯国会长这样描述主的平安，他说他的平安会减轻我们的痛苦，医好破碎之心的人，取消我们眼中的心恨，心中的恨啊憎恨，在我们心中产生对同胞的爱，平静和快乐充满我们的灵魂。我和艾蜜拉伯克的父母会面的时候，救主的平安减轻了他们的痛苦，医好他们破碎的心。重要的是枪击之后，伯克兄弟对个犯罪者表达宽恕，就好像郭会长所说的，救主的平安取消了我们心中的憎恨。神是决是平等的。要记住，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那些拒绝神的人不会得到平安。我们所有人都会参与天国的会议，给予道德的权利，知道我们肉体痛苦，甚至滥用权柄会造成无 无法形容的悲惨，但是平安在哪里来到呢？不是财富、权力或者著名来到，是从我们的心信心来到。他比约瑟斯密所说的重要性，他说你的错误、你的艰苦只是一个短暂的，你将会持有数到底，你就会得到提升。那些所有拒绝人的不会得到平安，知道我们将来在知道我们在天国会议的时候给予道德的权柄、道德的选择权，知道我们会有肉体的痛苦，但是我们亦都那时知道救主的赎罪会克服和补偿今生所有的不公平。玛利安为长老墙上挂了一幅大字，说相信神就是知道一切律法的公正，未来必有大惊喜。平安的来源是什么呢？有很多人用世人的方式去寻找平安，他们不会是成功的，巨大的财富、权能或者名誉都不会带来平安，快乐、娱乐或者逍遥不会带来平安，这些不会带来平安的，不会制造长久的快乐和平安。宝贵的圣诗里面问一句说话，平安何处寻，慰藉何处寻，倘若俗世之源不再使我完全，答案就是救主。他是平安的来源的创造者，他是平和平之君。怎样可以更加接近他呢？谦益自己，一直祈祷悔改我们的罪，带着破碎的心和痛悔的灵进入洗礼的水，和成为耶稣基督真正的信徒。这些是深切的正义的例子，会得到恒久平安的赏赐。便雅悯王讲到关于耶稣基督赎罪的动人信息之后，群众倒到地上，主的灵就临到他们，他们对那位即将来临的耶稣基督有极大的信心，他们因此获得了罪的赦免和良心的平安而充满喜乐。悔改和正义的生活带来良心的平安，是心满意足必要的条件。如果有更大的罪，认罪才会有平安的。将罪的重担倾泻在主的身上，领取祂的赎罪的祝福，这种的平安是无可比较的。就好像另一个 教会的圣诗这样写，卸下重担在他跟前，换来歌轻唱轻盈。当我知道在成千上万的男女青年和年长的传教士接受召唤成为救主耶稣基督的使徒使者，我很高兴他将复兴了的平安福音带给世人，一个一个人，一个一个家庭，在带给天父儿女平安的一件正义的事工。教会是基督徒获得平安的庇护所。世上有些年轻人说他们很灵性，但是没有任何宗教信仰。很灵性是一个好开始，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被联谊、被教导和用神美好的滋养住，用神美好的话滋养住。更重要就是在教会里面圣职权柄提供神圣的教义和教约圣约，将家庭结合一起，使我们有资格回到天父和耶稣基督的高荣角度。这些教义带来平安，因为他们是主所立成的圣约。圣殿是执行神圣教义的地方，是远离世界获得平安的避难所。那些参观圣殿或者参加圣殿开放日的人都感受到这种平安。 我好记得一个经验，就是斐济圣殿的开放日和奉献仪式。当时政治动荡，叛乱分子烧窑烧毁和抢夺市中心苏瓦，占据了议会大楼，挟持立法会议员，国家是由军队统治。经斐济军方只容许有限制的开放日，少部人可以参加圣殿的群和奉献。为了开前安全起见，普通的教友都没有被邀请。这个真是非常困难的圣殿奉献。其中被邀请去开放日的是一个有印第安人血统的印度妇女，她是议会的成员，最初都是被挟持做人质的，但是就是因为她是妇女而被释放。她在远离世俗混乱的高荣室里面，当平安的感觉压到她身上的时候，她不禁流泪，感受到圣灵的安慰，以及向她证实神圣殿的神圣。教主是真正平安的根源，即使在生活中考验，透过教主的赎罪和恩典，正义的生活会带来个人的平安。就在举行逾越节的秘密室入室里面，教主应许他的门徒说要保卫师，就是圣殿的祝福，然后讲出重要的说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之后就在他们为我们祈祷之前，他说：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伊利沙书很美好地写了这个概念：赞美天父，万民欢欣，快乐歌颂，永不停止。虽然世界充满忧愁，在我里面必有平安。我这样见证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This is the 183rd Annual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day Saints.
brothers and sisters,
兄弟姊妹，好感谢你哋嘅呢个女青年嘅服务，去分享佢啲时间。兄弟姊妹，我是一位的70员，70员是蒙召作为使者，分享由使徒、先知和圣灵接受到主的话语，亦都是向全世界宣讲福音，和各国建立教会，和管理教会一切事务上所作为基督的特别见证人。我是在爱达荷州贝利附近一个农场地，是一个真正的爱达荷农场的小子。因为我学到，如果要工作，你就要播种，就要收成，又有收成，要聪明咁工作。如果你去淋水施肥，就更加多嘅收成。如果时间唔啱，喺唔适当嘅时候去播种，早霜就会毁坏所有嘅收成。需要做或者系应该做咩去做，就系唔去好玩，或者系你唔想做，或者你系好唔方便。揸牛奶系因为有需要，而唔系因为你想咁做。要直接。当面对在加速同埋机器，你就冇时间去转弯抹角，或者考虑咁样系咪政治嘅正确。关于呢方面，我喺教会担任过各种嘅召唤，我经常会有问：你想我直接去讲定系婉转呢？通常圣徒都会选择直接，我今日都会咁做。最后，身为一个爱达荷嘅农场小子，我学习咗以下一啲嘅基本。对于我哋嚟讲，呢啲嘅教义嚟讲，系冇咩比信条第一条真正嘅基本。我们信神永恒的父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及圣灵。除此之外，佢系我哋嘅天父。他认识我们，爱我们，还想我们回到他身边。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和救赎主，透过赎罪令到我们能够克服死亡，再次活着，还令到我们可以得到超生和永生。圣灵是我们的保卫师、启示者、教师、见证人和响道。兄弟姊妹，请你想想，我们不是灵性上的孤儿，我们并不是孤单，有父母不是一个的孤单孤儿，怎样去帮助我们呢？我们可以在父母身上学习，从他们的经验得益，他们可以提醒我们怎样避开危险，他们的角度可以帮助我们明白得更多。我们不需要走向失方迷惑，或者是被欺骗，或者是缺乏效率。特别是拥有我们的天赋的时候，他教导和指引我们不单止是一个方法，而且是唯一的方法。无论是要去生活、去爱、去帮助、去祈祷、去跟其他人互动、去带领、去结婚、去养育孩子、去学习、去认识真理、去分享福音，以及很多其他的事，神都有他特定的方法。除了经文之外，还有很多的资源可以让我们去知道神的道，好像忠于信仰、巩固青年和其他使徒先知的教导。例如基督在经文里面教导我们，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这个后期时代的其中一个最恶的行，就是各行自己路。箴言这样警告我们，不要靠自己的聪明，同埋不要自己自为有智慧。我们受到教导，如果我们依照主的方式做事，主会受约束祝福我们，我们都会有权利获得应许。但是你们若不做我所说的，你们就不得不到应许。主训练先知撒母耳的时候，将他这个方法去做一个比较。撒母耳被差遣去找一个新的王，耶和华却对撒母耳说，不要看他的外貌和他身高大，我不拣选他，因为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而耶和华是看内心。即使大部分的人都认同或者贫穷或者同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渴望，主认为我们的目标仍然是要被警告我们， 但是必须要按照我自己的方法去做，否则我们尽力去帮助人的时候，反而会伤害了需要帮助的人。主教导我们要鼓励人自立的重要性，就算我们能够去帮忙，我们都不应该去提供一些比他们有能的能力，应该去自己去做。世上到处都有试探，世俗的方式却是不劳而获，只有神知道什么才是最啱最好。我们再看看其他例子，主有他做传道工作的方法。在经文里面讲到宣讲我的福音都有解释，是指引是从圣灵里面来的。主有他的方式，正确的方式去爱。世上的人都会说最重要的是两人彼此相爱。我们天上的父教导我们这个是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有一个授权的方法，同时间去表达出这种的爱。约瑟斯密从小就受到主的方式教导，当有人问他怎样去带领教会，他解释他会教导他们正确的原则，然后由自己成员自己去管理自己。其中一样我们经常接受到教导的，无论神派我们去哪个地方，都要发展我们的潜能。我们有时会想想换一个地方，一个场所，使我们小朋友去发挥得更好，有更多男女青年。兄弟姊妹，我们所住的地区和我们小朋友的救恩是不是真的一个决定的因素呢？先知和先知经常教导我们，在家里面所发生的事远比在外边所遇到的重要。我们怎样去教导小朋友比起在哪里更加重要？当然哪里住都要有所考虑，但好彩只要我们寻求主，就会指引我们。另一个问题是哪一度需要我们呢？我在德州北后斯顿支援会会长团里面服务了16年，这里段时间有很多人都搬入来，我们经常收到电话说有人搬入来，问我们哪一个支会是最好的。在这16年只有一次有一个人问哪个支会需要一个好的家庭，我们应该在哪里帮手。在教会成立的初期，伯翰杨会长和其他人会召唤成员去到不同的地方建立教会。讽刺的是今时今日我们周围都有中信的教会成员会去先知叫他去任何地方。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望万宣会长会同1400万的教会成员逐个讲哪一度需要我们呢？主的方法就是要我们听从领袖的教导，明白正确这样的原则，然后管理我们自己。唯有教会今日所发生所有的事当中，同埋正当主加速他的事工，在每一方面去跟从主的方式是非常之重要的。特别是在救恩的工作上，我们学到神在他儿子的救恩典中预备了更美妙的道。基督他的教导，这就是那条道，天下间没有差别的道路或名字，或世人可以靠着神的中得救。当我们见到今日在世上有很多的混乱，甚至是企图尝试因为不必要的错误而选择了一些不好的后果，令到我们好像亚尔玛去高呼说，哦，但愿我是天使，但愿我能实现心中的愿望，用神的号角以震动大地的声音讲话，向每一个民族呼唤悔改。是的，我要叫雷鸣般的声音向每一个灵魂宣讲悔改和救赎计划，使他们悔改归向我的们的神。整整个地面上不再有忧伤。我再一次见证神知道正确的途径，我们的天父认识我们，爱我们，同埋希望帮我哋，佢知道点样帮我哋。我哋喺灵性上系唔系孤单嘅孤儿，我哋嘅救主耶稣基督系道路、真理和生命。主嘅方法系基于永恒嘅真理，同埋会带俾我哋今世的平安和来世的永生。我咁样见证系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救主在尘世的事工经已完成，他在客西马利园和十字架上的苦难已经结束。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学到， 他在复活后服务了40日，显给使徒看，和讲说神国的事。救主和使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作我的见证。没几耐，他就被取上升，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使看不见他了。当他往上去，他们正睁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的确，救主会在第二次来临中再次来到，但是与此同时，耶稣基督的福音要传遍世界，直到地极。由马太福音，我们知道使徒有一个特别的命令，要将福音传遍各国。耶稣前进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教会成立初时，在全盛时期，福音只会传给以色列家族。后来资深使徒彼得获得启示，是时候要将福音传给外邦人。在使徒行传第十和十一章那里，我们学到一个过程和模式，而这种过程和模式就是，当时的主领职员和一般成员都知道，教会有必要扩展去遍及到更多神的儿女身上。就好像哥尼流，他是外邦人、百夫长和一个好人，神帮助彼得明白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这件事。这个是一个对圣徒又新又陌生的概念。教会事务将会作出变更的启示临到资深使徒彼得身上。我们知道跟着福音就很快就传遍给外邦各国。教会扩展的一个例子就是保罗的归信，他后来成为对外邦人的伟大使徒。他去大马士革途中见到异象，他见到一道光和听到一把声音，悔改了他的罪，蒙神召唤之后成为传播耶稣基督福音的强大力量。现在我们向前推进1800年，去到福音复兴时代，即是第二次来临前万物复兴的时期。我见证藉着先知约瑟斯密，教会已经复兴，同埋在总会会长团同十二使徒定额组带领下继续前进。他们同以前的使徒一样，受命令将福音传遍世界。由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在1830年成立以来，教会一直稳固地按照神的时间表去到世界各地，从国到国，文化到文化，人到人。在1978年，按照透过资深使徒而设立的启示模式，宾塞金会长获得有关圣职的启示，允许世界各地所有配称的男性获得圣职，帮助家人及其他人获得所有复兴福音中的祝福。今次不单止咁少，而是天父世界各地所有的儿女都能够分享到福音的全部祝福。随着基督第二次来临的接近，这个是地面上神国中一项很适当的行动。就我个人来讲，当时还是70元第一定额组成员的李察思考德长老告诉我，有这项特别的启示那时，我刚刚蒙召唤成为传道部会长。我和迪克森姊妹准备要带我们家人去墨西哥。我记得当日他讲到所发生的事的时候，我热泪盈眶。我的喜悦是非说话可以形容的。 因为我知道这件事很正确，时候已到，全人类都可以获得福音的教义、圣约和祝福。这件已经是34年之前的事了。我当时不知道我70年的服务中将会有多少年时间在西非区域那里教会服务，和一班忠信有信心的人一起生活。1978年的圣职启示在他们的生命中将会有重大影响。迪克森姐妹和我在那里住了4年，有一段美好的经历，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命。西非人民相信主，能够毫不羞愧地向其他人宣讲和分享他们的信仰，并且有强大的领导才能。他们有很多人归信，大约每个星期在西非区域某个地方就会成立几个支会和分会，而且差不多所有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领袖都是由西非裔的人士担任。我热切希望你们能够和在尼日利亚、阿巴或者在加勒阿克拉圣殿的圣徒一起，你会感受到圣徒的献身投入，同埋去认识全部都是非裔的圣殿会长团，或者同非洲区域70员介绍你哋，佢哋今日同我哋一起在会中心，有律师、教授同公司经理，又或者你哋可以去认识非洲支联会同支会的领袖同佢哋嘅家庭。在非洲能够参加主日学、辅助组织或者圣职班，都是神圣的经验。他们跟足教会的课程，课堂上因圣灵而对福音有良好的了解、教导和学习。在非洲，福音是传给开心的人，他们没有西方社会那么注重外表，他们也不想着拥有无尽的物质财产。有人说非洲人拥有最少那些最不重要的事物，但拥有最多那些最重要的事物。他们对大屋和靓车不是很有兴趣，但是对认识他们的天父、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和拥有永恒家庭就有莫大的兴趣。我自然而然由他们的信心，神用有意义的方式去提升了他们。如果你好像我这样认识他们，就绝对不会惊讶他们会在末世的时候成为耶稣基督教会扩展的重要角色。旧约先知但以理在异象中见到末世时期神的国度滚动出去，直到大地各端，如同非人手从山上凿出的石头那样滚动出去，直到充满整个大地。这节经文非常吻合我们美好的非洲兄弟姊妹，他们将会成为预言实现的重要部分。而这些启示亦都是跟从神所建立的模式而进行紧。我见证天父爱他所有的儿女，耶稣是基督，福音是提供给所有人，包括活人和死人，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的信息针对一项在灵性上很重要的基本问题，就是为什么贞洁律法是这么重要。我祈求圣灵会确认我所强调的原则的真实性。只有以天父为他的儿女所预备的幸福计划作为观察点，我们才可以看到贞洁的永恒重要性。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做，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深爱的灵体女儿，有神圣的特性及目标。所有男人和女人在来到地球得到骨肉身体之前，都是和神一起居住，是神的灵体儿女。天父的计划可以令到他的灵体儿女获得骨肉身体，取得尘世经验和向超星迈进。我们在前生不可能获得各种各样刻骨铭心的经验， 只有在我们有骨肉身体的时候才可以得到。因为是这样，我们同其他人的关系，我们按照真理的认知而行动的能力，同埋我们对耶稣基督福音的原则和教义的服从能力，都会透过我们的骨肉身体而增强。在今生的学习时间，我们体验到温顺、爱心、仁慈、喜乐、忧伤、失望、痛苦，甚至身体缺陷的挑战，这些都是准备我们获得永生的方法。简单来说，就好像经文描述的一样，我们一定要因肉身去学习和获得经验。地球创造之后，亚当就获安置在伊甸园，但是重要的是神讲过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夏娃就成为亚当的妻子和伙伴。男人和女人在灵性上、肉体上、精神上和情感上的能力必须融合一起，才能够成就神的幸福计划。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男人和女人的目的是为了互相学习、巩固、祝福、完成和成全。今生的创造是神圣的安排，神赐给亚当与夏娃的第一条诫命与他们夫妻为人父母的潜能有关。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诫命今日依然有效的，所以男女之间的婚姻是一个认可的方法，将前生的灵带到今生。在结婚之前，性方面的完全禁绝和在婚姻里面的完全忠诚，就是为了保护这个神圣方法的神圣。生育能力有意味深长的属灵意义，滥用这种能力就会破坏天父的计划和今生的目的。我们的天父和他的爱子是创造主，他们将他们创造能力的一部分交托了给我们每一位。正确使用这种创造生命能力的明确指引，是天父的计划入面重要的一环。我们对这种神圣力量的感受和如何去运用，会决定我们今生的快乐和我们永恒的命运。创造生命的能力，正如达林哈斯长老所解释，是神给他儿女最崇高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使用是受第一条诫命所要求的，但是神亦赐予另外一条重要的诫命去禁止滥用这种能力。在神完整的计划里面，我们将重点放在贞洁律法上面，来讲出我们对生育能力的目的的了解。所有在婚姻关系以外去运用这种生育能力，在某程度上都会降低和违反男人和女人最神圣的特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有一项坚定不变的圣道德标准，就是在神的计划指引之下，只有在一男一女的婚姻关系下的亲密关系才是正当的。这种关系不是只是好奇心的探索，或者欲望的满足，或者休闲娱乐的自私追求。这种关系不是一项要去征服或者要去做出的事，相反，这种关系在今生最能够表达我们的神圣本质和潜能，以及是一个巩固夫妻之间情感和属灵关系的方法。我们是道德选择权的主宰，亦由于我们神圣的传承而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并不是性行为时下的看法或者世俗哲学的产物。在某程度上，便雅敏王所描述的自然人是活灵活现地在我们当中。自然人的男女执迷不悟，变得肉欲和俗欲，放纵和过分，亦都自大和自私，就好像 宾塞金长老教导说，自然人就是世人，他容许粗俗的兽性遮蔽了他的灵性倾向。相反，属基督的男人或者女人是有灵性和会控制所有情感，是温和和有自制，是仁慈和无私的。属基督的人紧握神的话语，舍弃自己，而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他们沿着一条由信心、服从和忠于救主和他的福音所建造的窄小的路向前推进。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继承了祂神圣的能力，但是我们现在住在一个堕落的世界，创造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元素在本质上是堕落的，而且会经常受到罪、腐朽和死亡所影响。就因为这样，亚当的罪落和罪落带来的属灵和属世的影响，大多数是透过我们的骨肉身体影响到我们。但是我们的身体是有两部分，我们永恒部分的灵体住在受罪落影响的骨肉身体里面。正如耶稣向使徒彼得所强调话，你们的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属世考验的正确本质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问题：我会不会对自然人的倾向作出回应呢？还是我会不会顺从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自然人，藉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呢？这个就是考验了。每个自然人的欲望、渴望、倾向和冲动都可以透过耶稣基督的赎罪来克服。我们在地面上就是要去发展神的特质和控制肉体的所有情感。天父的计划是专为他的儿女提供指引的，帮助他们得到快乐，和令他们带着复活而高贵的身体安全感回到父的家园。天父希望在光和充满希望之中和我们一起。相反来说，路西弗全力去令神的儿女困惑、不开心，从而阻碍他们永恒的进步。方言之父的主要目的就是令我们所有人都像他一样悲惨。路西弗希望我们最终在孤独感、在绝望和黑暗之中。撒旦无情地将天父计划最重要的元素扭曲，他没有身体，而且他的永恒进步已经停止了，就好像在河床的水被堤坝截住一样。因为敌对者没有骨肉的身体，他的永恒进步就受到阻碍。因为路西弗的反叛，他拒绝了透过骨肉身体而得到所有今生的祝福和经验。他不可以学到只有骨肉的灵魂才可以学到的事，他对全人类都可以复活的这个事实非常怨恨。经文里面被定罪这个用词讲出了他没有能力去继续进步和成为好像天父一样。因为骨肉身体在天父的幸福计划和在我们属灵的发展方面是这么重要，所以路西弗诱惑我们错误地运用我们的身体去阻碍我们的进步。其中一个对永恒最大的讽刺就是，因为没有骨肉身体而极度悲惨的敌对者，去透过错误地运用我们的身体去引诱我们承担他的悲惨。他自己所没有的这样最好的工具就是他的首要目标，亦就是要引诱我们导致属灵的毁灭。违反贞洁律法是一项严重的罪，是滥用我们的身体。对于那些知道和明白救恩计划的人，玷污身体是一种反叛的行为，以及否认我们是神的儿女的真正身份。当我们望向今生之后的永恒，就很容易看得出 敌对者所吹捧的虚伪伴侣是短暂和空虚的。阿尔玛劝告他的儿子希伯龙要注意控制所有的情感，好使满怀信心。值得注意的是，管束在我们每个人里面的自然人，可以令我们对神和对他儿女的爱更加多、更加深和更持久。透过正义感抗拒犯罪，爱就会增加，而向诱惑让步的时候，爱就会减少了。密林罗姆议会长曾经讲过，凡是守落去保持贞洁的，主会应许他们所祈求的所有祝福。耶稣讲到遵守各种美德所将蒙受的酬赏的时候，他将保留了最大的给他们。所以我想，凡是心底纯洁的人，他们都会必得见神。他们不单只是得见主面，他们还会在他面前感觉到舒服自在。这个是救主的应许，要不停以美德装饰你的思想，然后你的信心在神前自必加强。我们都得到应许，如果我们追求美德的话，圣灵必成为你经常的伴侣。所以遵守贞洁律法是令到男女可以在今生获得的最大祝福之一，在家庭、朋友、教会的人和救主之中得到适当的属灵信心。当我们带着希望在光入面行走，我们天生的渴望就会满足到正义了。你们有些接受听到这个信息的人，可能你们需要为性罪和其他的罪而悔改。救主经常被称为伟大的医生，而这个的称呼有象征和字面上的意义。我们所有人都会经历过受伤或者创伤的痛苦。在我们受伤受苦的时候，通常会想舒缓我们的痛楚，和感激有药物和治疗去帮助减轻我们的痛苦。将犯罪视为一种导致内疚的灵性创伤，或者好像阿尔玛对他的儿子柯林柯顿所描述的内心的责备。我们灵魂的内疚就等于我们身体的痛苦，内疚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和额外伤害的保障。救主的赎罪能够带来舒缓，医治灵魂的创伤和消除内疚。但是这种的药只有透过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悔改和持续服从的原则才可以运用。真诚悔改的结果就是良心得到平安、安慰以及属灵的医治。你们的主教或者分会会长是属灵医生的助手，他们已经蒙授权去帮助你们悔改和获得医治。但要记住，你们悔改的程度的多寡一定是和你们所犯程序的严重性质、严重性是相符的。特别是在圣约之下的后期圣徒，严重的属灵创伤是需要持续的治疗和时间才能够得到完全的医治。我所讲的教义对世界很多人来讲好像很落后和已经过了时，这个世界是会嘲弄生育的神圣和贬低生命的价值的情况是越来越厉害。但是主的真理是不会被潮流、名望或者民意调查去改变的。我认许服从贞洁律法会增加我们在今生的快乐，和可以在永恒得到进步的。贞洁和贞操现在是，一直以来都是，而将来也都会是，比一切都宝贵、都重要的原则。我这样留下见证，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We are grateful for all who have spoken to us this afternoon.
我们要对这个下午所有讲道者和北翰扬大学的学生唱诗班所提供的美妙音乐表达感谢。我们想提醒各位兄弟，总会圣职大会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 今晚六点钟在会议中心举行。而大会堂唱诗班的全国广播将会在山区日光时间听朝早九点半至十点转播。跟住星期日的晨间大会就会开始。而家我哋好高兴可以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罗素纳尔逊长老的讲道。之后唱诗班会献唱使我更加圣洁来结束今场大会。最后七十元戴维恩柯尼西长老会为我哋献上闭会祈祷。
亲爱的兄弟姊妹，我和当麦孟孙会长和其他人一起赞赏那些回应了先知的呼唤要更多配称传教士的人。现在有一股前所未见对传道工作的热情浪潮正席卷整个世界。自从去年十月孟孙会长历史性地宣布后，成千上万的长老、姊妹和夫妇已经收到召唤，还有更多人准备着。现在我们会被问到，你们会怎样处置这么多的传教士？答案很简单，他们会做传教士一直做开的事，他们会传播福音，他们会祝福全能之神的儿女。当你们男女青年努力成为配称接受传道召唤，就会有更多人赶上这股浪潮。你们会看到这个真理和正义的浪潮有机会站在它的浪头之上。各位青少年，你们要热爱你们的新课程，互相教导耶稣基督的教义。现在是时候你们要准备教导其他人有关神的美好。各位年轻的男女青年，你们的教育永远都是这么重要，对我们、对你们、对神都一样。如果可能的话，如果你们想在传道后回去上学或者入大学，我们鼓励你传道之前申请定你所选择的院校。很多高等院校会给准传教士18-30个月的延迟入学，令到你们长老和姊妹无需担心要在哪里开始高等教育。我们对能够令这些计划变得可行的教育机构领导层表示非常感谢。你们身为父母、教师和其他的人，要赶上这个浪潮，去准备新生的一代配称去接受传道服务。同时你们的模范生活会引起朋友和邻居的兴趣，要准备好回答那些问你们为什么会这样生活的人，要准备好给他们知道他们由你身上见到的希望和喜悦的原因。当类似的问题来到，你们可以这样回答话，不如问一下传教士吧。
They will help us.
他们可以帮助我们的。如果你想的话，我会在传教士回应和教导你那时在你旁边的。你们这班成年人可以帮助未来传教士的灵性、体能和财务做准备来赶上这个浪潮，将塞银仔入钱罂成为你们的习惯。年长的夫妇要计划你们可以去传道的日子，我们会非常感激你们的服务。到你们去传道之前，或者你们有些人可以做孟孙会长所建议的，就是捐献入总会传道基金里面。越来越多精选的男性和他们挚爱的伴侣赶上这股浪潮，他们被召唤去主领教会的传道部，透过他们的服务，他们会塑造一代又一代活着和将会出世的人的命运。传道部会长承担他们所带领的传教士的福利、安全和成功的责任。在咨询他传道部的支联会和区会会长后， 每个传道部会长会指派传教士去指定的支联会、支会和分会服务。支联会会长和主教用更多更多的时间和准传教士面谈，来到赶上这一股浪潮。这些圣职领袖承担着他们单位的传道工作的责任，而都激发成员参与传道工作。每个支会议会的兄弟姊妹亦都开始赶上浪潮。这个议会每里面有支会传道领袖，我想特定同你们每一位支会传道领袖讲话。你们蒙你们的主教召唤去领导支会的传道事工，你们有些还很成功，要召唤一个助理来帮助你们。你们同其他支会议会里面的人一起识别出较不活跃的成员、部分成员的家庭和有兴趣的邻居。你同被指派的全职传教士定期见面，你们为传教士提供建议和协助，请你们为他们的日程表上填满有目标和有意义的教导机会。这个是你们的责任，你们的角色是这项事工的成功关键。如果你们以信心和热情赶上这股浪潮，其他人都会加入。你们作为支会传道领袖，在这项拯救神的儿女的神圣事工里面，是成员和传教士承上启下的连结。我们的好奇但又不同信仰的朋友和邻居亦都可以赶上这个浪潮。我们鼓励他们继续在生活上做有益和正确的事。我们邀请他们接受更多，尤其是藉着神的永恒计划而来的荣耀真理，就是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这股真理和正义的浪潮是非常奇妙的，它不是人造的，它是来自主的。它这样说，我会按时间加速我的事工。这股浪潮由一个是193年前的神圣宣布而增强了，一面只包括三个字，九个字，这是我的爱子，听他说。这个宣布由全能的神口中讲出，介绍了一个年轻的约瑟斯密给主耶稣基督。这九个字开启他福音的复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活着的神是慈爱的神，他想他的儿女认识他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他亦希望他的儿女获得不朽和永恒的生命。由于这个荣耀的目的，我们的传教士教导关于复兴的事。他们知道2000多年前主建立了他的教会，在他被钉死和他门徒相继死亡之后，世人开始改变了教会和教会的教义。然后经过几十代灵性的黑暗之后，就正如以前的先知所预言一样，天父和耶稣基督复兴了教会、教义和他的圣职权柄。因为这个复兴对拯救和超升的知识以及不可或缺的教义再次提供给所有的人。最后超升让我们每个人在神和耶稣基督面前有机会永远和家人住在一起。我没办法单调地去讲述复兴的事，这一段历史事实绝对是惊人的，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惊心动魄的。天上的使者来到给予对这项事工的权柄和权力，是几咁令人去惊叹呢？ 我们永恒的父和耶稣基督多次向先知约瑟斯密显现，在他们的指引之下，其他天上的使者来临，每个都有特别定的目的。例如天使摩罗乃揭示了摩尔门经，施洗约翰复兴亚伦圣迹，彼得雅各和约翰复兴麦基洗德圣迹，摩西教托聚集以色列的约权，以利亚教托关于亚伯拉罕的福音的权约，以及以来加复兴印证权力的权约。除此之外，复兴补充翻圣徒古时就有的知识，主提供一本新的经文，在圣经以外，他增加了摩尔门经，耶稣基督的另一部约书。这本是一本有关预言和复活的主教导古代美洲人民的记录，解释了神伟大的幸福计划，即是救恩计划。摩尔门经和圣经和谐一致，这两部神圣记录肯定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和赎罪的重要性。复兴实现了很多圣经的预言，例如以赛亚预言主的殿会建于众山之巅，摩尔门先驱者迁徙去美国西部山区，就是实现牺牲和信心的传奇。以赛亚亦都预言过神会行奇妙又奇妙的事，这个亦是透过由我们人数不断增长的传教士大军所作的神圣事工而实现紧。旧约有关十一奉献的教导已经复兴了，所以有更多缴付十一奉献的人因为他们的服从而得到祝福。有关复兴的经文亦都澄清涉及麦基洗德的事，约瑟的像即是摩尔门经和犹大的像即是圣经，在神手上连接一起的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复兴亦都阐明新约经文，为死人洗礼的说明现在更容易令人去明白，为我们过生的祖先而做的代理教义现在正在世上141间圣殿里面执行着，没有其他方法可以拯救我们过生而又没有福音知识的祖先。启示者约翰看到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这个异象预言了天使摩罗乃的使命和摩尔门经。摩尔门经是复兴的核心，是主的指示下记录、保存和传播，透过神的恩赐和能力而翻译的。教义和圣约包含很多额外给先知约瑟斯密的启示，透过他我们接受到比任何其他先知都多的经文。在一个显然是深思熟虑的时刻，他对伊利诺州纳府的圣徒这样讲：我从未对你们讲过我是完全的，但我所教导的那些启示并没有错误。圣愿和传教士一起邀请所有人去认识神、耶稣基督和他们的福音。每一个求问的人应该诚挚地寻求，热切地祈祷，来得到这些事情是真实性的确证。藉着圣灵的力量会显明这些事情的真实性。我感谢神和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复兴他的力量，去推动这股横跨整个地面的真理和正义的浪潮。愿我们都赶上这股浪潮，去履行基督的命令，将福音传给各国、各族、各方、各民。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
our holy and eternal Father in heaven.
我哋神圣嘅永恒嘅天父，我哋非常之感激你俾我哋嘅爱同埋恩赐，特别你嘅儿子耶稣基督。我哋非常之感激有呢个荣幸系俾活着嘅先知嚟带领。我哋非常感激我哋接受咗先知嘅带领。天父，祈求你打开我哋嘅心同埋灵魂，使我哋感觉到我哋所感教导嘅事情，让我哋愿意改变同埋悔改，成为我哋更要进步嘅人。愿你嘅灵与我哋同在。我哋咁样祈求，奉耶稣基督嘅名，阿门。
呢场系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第183周年上半年的总会大会，讲道者都是选自教会的总会持有权柄人员和总会职员，音乐是由北航洋大学学生联合唱诗班提供，这场广播是由邦利为以传播公司提供的公众服务节目，未经书面同意不得复制、录影、抄写或作其他用途。